马太福音系列讲道，十三行神迹者，马太福音四二十三至二十五节，为保罗牧师，2004年3月14日翻译，王兆峰。今天是我们讲解马太福音第四章的最后一讲。我来读一下这段经文：耶稣走遍加利利，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，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。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，就是害各样疾病、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、癫痫的、瘫痪的，都带了来，耶稣就治好了他们。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、低加波利、耶路撒冷、犹太、约旦河外来跟着他。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至二十五节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父神啊，这里我们看到了耶稣事工的开始，他教导、传道、医治。父啊，我们从他的教导、传道和医治里蒙了何等的福分，求您赐给我们智慧，使我们明白马太所写下这段经文的意义，赐给我们更大的信心，使我们更认识您那莫大的恩典。奉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今天早上我要从两个方面来分享：一、讲道的重要性；二、神迹的目的。一、讲道的重要性。耶稣走遍加利利，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传天国的福音。许多年前，我曾修过一门广告学课程，所学的内容令我相当惊讶。我惊讶的是，许多公司在某一地区的电视上投放广告后，仅仅几个小时就会立刻在自己的零售店进行调查。若顾客没有立即做出反应，他们就认为广告失败了，随即撤下。你们中间有些人可能还记得，从前广告里最典型的画面是一位西装笔挺、架着眼镜的绅士，手持产品介绍其优点与用法。后来，广告商渐渐开始采用更具视觉冲击的画面。记得有一个止痛片的广告，画面上有一把锤子不停地敲打。我父亲笑着说，你就算原本头不痛，看了这广告也会头痛起来。很快，市场营销与广告宣传进入了所谓科学研究阶段。他们的调查发现，一幅生动的画面比一身笔挺的西装更吸引人。于是，笔挺的西装和娓娓动听的解说词便从广告中消失了。如今，就连一则普通的饮料广告，也要用刺激的音乐节奏和炫目的画面来传达快乐的感觉。百事可乐的广告画面上，一群男女在沙滩上又唱又跳，喜形于色，只因手中有一瓶百事可乐。这个社会就是这样，越变越愚蠢。让我愤怒的并不是广告商那种以刺激感官操纵心理的方式，而非理性说服的手段。虽然这确实可悲，但毕竟是世俗世界的写照。真正令我忧虑的是，今天的教会也开始采用这种以视觉、听觉刺激和心理操控为主的方式来传福音。许多教会成了多媒体演出的场所。随着最新宗教电影的上映，竟有人把电影院比作教会。你们见过印成20美元钞票样式的福音单张吗？我见过。乍一看像是真钞，人们急忙抓过来，一看才发现原来是福音单张。这种手法并不是向人理性的讲解圣经关于罪与恩典的真理，而是用体验见证的方式告诉人，自从我买了这神圣产品，我的生活变得多幸福。他们不是在传讲神是谁、人是怎样的光景、耶稣是谁、他做了什么，而是在推销一种我信了之后生活变美好的感觉。难怪今天许多人在向朋友传福音或邀请他们来教会时，会觉得自己像个安利推销员，而不是那位君尊祭司群体中的一员。他们心想，既然这种方式在商业上成功，在教会里当然也会成功。 这正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教会政策所带来的悲果。在马太福音中，我们看到神用讲道来推进他国度的工作。先是施洗约翰讲道，现在耶稣也讲道。请不要忘记，他们若愿意，也能制造许多戏剧性的场面。他们完全有能力那样做，但他们选择以讲道来传达神国的信息。仅在新约中，讲道一词就出现了100多次。耶稣对讲道的重视始终如一。他在马太福音中说，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，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，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。马太福音10章27节，房顶上可以做很多事，但耶稣在这里所指的正是宣讲。为什么耶稣如此看重讲道？或许从使徒保罗的话中可以找到答案。世人凭自己的智慧，既不认识神，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，这就是神的智慧了。哥林多前书1章21节，耶稣看重讲道，因为神已决定借此方式拯救灵魂。我们都知道，神可以使用人的软弱与错误成就他的救恩。我承认，每个主日我站在讲台上也难免有错误与失误，但我深信神的恩典能超越我的不足。然而，那些并非因听见福音真理理性认识基督，而是因市场宣传策略而觉知的人，他们的信仰让我忧心。大学时代，我曾向同宿舍的人传福音。多年后，其中几位信了主，其中有一位思想深刻的朋友，后来成了军医。我们再次相遇时，他告诉我他信主的经过，自从你向我传福音后，我就开始想，这可能是真的。有一天晚上，我看了电视节目《都灵果实不知迷》，我就信了。听完他的话，我问自己，这样的信仰能站得住吗？如果他信基督的依据是一块果实布，那下次再看到别的纪录片，会不会又信别的？若有更新，更吸引人的推销方式，他又会怎样？这正是我的担忧。难怪近日教会成了一扇旋转门，人来了又走，因为他们是被市场手段吸引来的。等有更刺激的新事物出现，他们又转身离去。最近上映的《基督受难记》确实拍得动人心弦，震撼感官。然而，许多年前的甘地同样如此，也激励了无数人，甚至赢得了奥斯卡奖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基督徒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邀请朋友去看电影，却不愿邀请他们到教会来听道。神已经定义用宣讲他的话语作为传福音的途径。前几天一位朋友告诉我，马鞍峰教会因《耶稣受难记》的上映增加了5000名会众。从短期看，也许令人振奋，但若把这些时间与资源用于邀请人进教会听讲道，几百年后结果会如何？我们应当从长远考虑，而非只看眼前的效果。这就使我联想到约拿善爱德华兹1703-1758。我手上虽然没有全部的统计资料，但我知道他是美国第一次大复兴的领袖，有人称他为18世纪最有智慧的人。据说他有12个孩子，他们后来都成为医生、律师、政治家和牧师。有人曾对他这一家做过专门的研究，一个人若有12个孩子，用不了多久便会有数以千计的后代。爱德华兹的所有后代中，没有一个人入过监狱或流浪街头，他们之中离婚的仅有一例，而且还是对方提出的。这让我想到，作为父亲，爱德华兹对神国度的影响，或许并不亚于他作为牧师所产生的。但我们在思考问题时，常常目光短浅，只要让人踏进门来就好。对此，我们必须加以抵制，因为这种做法往往向人传达错误的、不完全的福音。 学习这段经文时，我们可以问自己一个有益的问题：为什么基督徒对一场电影的信息比对一场讲道的信息更感兴趣？在准备这篇讲章时，我已经开始写下对这个问题的思考，后来又停下来，因为篇幅太长。但我仍把这个问题留给你们回去反省：为什么基督徒自己更愿意去电影院，而不是去教会？为什么他们以为电影能比讲道更有效地传福音？马太福音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耶稣教导人传福音的道。这里有两个词语，教导和讲道或传道。二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？教导是指教授，逐步建立起教义，讲道或传道则是以权柄和力量郑重的宣告。换句话说，教导传授事实，人可以在查经班、神学院或自己研读圣经时学习。讲道则是把这些事实直接应用于人的生命中，宣告它与我们息息相关，是有权威的呼召。讲道会与人直接产生冲突，听到的人必须做出回应。比如我在主日晚上所讲的是教导，而主日早晨我所传讲的是讲道。讲道的信息是直接针对你们生命的，是神要求人必须回应的。二，神迹的原因，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。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。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，就是害各样疾病、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、癫痫的、瘫痪的都带了来，耶稣就治好了他们。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、低加波利、耶路撒冷、犹太、约旦河外来跟着他。下一讲我们将要听到耶稣的登山宝训，那可说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场讲道。而在此之前，马太记载耶稣医治众人，他们把各样的病人一批批带到他面前，他就医治了所有的人。圣经其他地方也提到，他只要摸一下，人就痊愈了。这引出了一个问题，圣经为什么要记录这些神迹奇事？神迹的目的是什么？我想给出几个答案。顺便说一下，我们当然会为病人祷告，求神医治。我们也相信，若神认为合适，他完全有能力以超自然的方式医治人。然而对于圣经中所记载的那种不需要祷告而且本身带着权柄的神迹，我并不认为那种神迹如今仍在持续发生。我们祷告求神医治某位弟兄姊妹，神可能超自然的医治，也可能不医治。但圣经中的神迹并非如此。当彼得医治那人时，他说，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。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他没有先祷告，那人却立刻站了起来。彼得能行这样的神迹，是基督亲自赐给他的全能。因此，我所说的神迹，指的正是耶稣所行的那种神迹。若他来到这附近的加州大学港口医院，一个病房一个病房的走过，每个病人，所有病人都必得医治。我们祷告求神医治他们每一位，可能会发生，也可能不会。但若是耶稣、彼得或保罗到了那里，只要说一句，你们好了吧，他们就必定痊愈。你们是否看出其中的区别？原因何在呢？首先，我们看到圣经明确指出，神迹的目的之一，就是证明那行神迹之人所传的信息。让我再说一遍，神迹的一个主要目的，就是证实行神迹之人所讲的信息。在耶稣受试探与登山宝训之间，有一段他与尼哥底母的对话，马太没有记下，但约翰记了下来，这段对话正好与我们今天的经文有关。你们许多人对这段经文很熟悉，这人夜里来见耶稣，说，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，若没有神同在，无人能行。 约翰福音三章两节，尼哥底母这位以色列人的教师认识到，除非神与耶稣同在，他是不可能行这些神迹的。希伯来书明确说明了神迹的目的，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呢？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，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。神又按自己的旨意，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，并圣灵的恩赐，同他们做见证。希伯来书二章三至四节，神以神迹奇事做见证，就好像他在说，我做见证，这信息是从我来的。我们在使徒行传中也看到，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，倚靠主放胆讲道，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，证明他的恩道。使徒行传十四章三节，神在这里所做的是什么？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讲道，神就借他们的手行神迹奇事。这就是神在为他们做见证，证明他们所讲的是他的话。我认为，即使在旧约中，我们也能清楚看到神迹奇事是神用来证明他信息的方式。让我们来看摩西的例子，摩西回答说，他们必不信我，也不听我的话，必说，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手里是什么？他说，是杖。耶和华说，丢在地上，他一丢下去，就变作蛇，摩西便跑开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，他一拿，他就仍变为杖。如此，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，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，是向你显现了。耶和华又对他说，把手放在怀里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，极致抽出来，不料手长了大麻风，有血那样白。耶和华说，再把手放在怀里，他就再放进去，极致抽出来，手已经复原，与全身的肉一样。耶和华说，倘若他们不听你的话，也不信头一个神迹，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。出埃及记四章一至八节。请注意神下面这句话，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，也不听你的话，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，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作血。接下来就是石灾，还有云柱、火柱等神迹。这段经文清楚表明，神迹奇事与行神迹者所传达的神的启示是密不可分的。神明确说明，赐摩西行神迹的能力是为了让人知道那是我耶和华所说的话。其他解释神迹目的的经文还有约翰福音14章11节、5章36节、20章30节等。你们可以翻开自己的圣经一一对照。福音书中几乎每一次神迹的发生都伴随着一条信息，神迹并非为神迹而行。耶稣所行的神迹都有他的信息，因此神迹奇事是为了证实那信息的真实性。当我们教导孩子时，若问他们圣经是关于谁的，他们几乎都会异口同声的回答，连小孩子都知道是关于耶稣的。我们在圣经中所读到的神迹奇事，不仅仅是为证实信息，更是为证明耶稣自己。在这卷福音书以及其他福音书中，我们常读到这样的句子，这是要应验神借着先知所说的话。换句话说，耶稣所做的某件事是为要应验神及先知所说的话。我们若回到旧约，就会发现以赛亚书中有多处这样的预言，何西阿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。圣经早已说明，弥赛亚来的时候必要如此行。在前几次讲道中，我们已经多次提到这方面的例子，例如关于耶稣的出生、预言的应验等。如今在他所行的许多神迹上，我们同样看见这一点。神的百姓盼望救主的来临，他们知道弥赛亚到来时必会施行医治。我们若比较以赛亚的预言与耶稣 自己对施洗约翰的回答，就能清楚地看出两者的呼应。我们今天早上聚会开始时所读的那段经文说，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，聋子的耳朵必开通。那时瘸子必跳跃如鹿，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。以赛亚书35:5-6，这话写于基督降生前600多年。现在我们再来看耶稣的回答，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，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，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去，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。就是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得洁净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马太福音11:2-5，耶稣向约翰证明他就是那要来的基督，所用的方式正是显明他所行的事，瞎子看见，聋子听到，瘸子行走，这些正是弥赛亚应当行的神迹。约翰当然对以赛亚书非常熟悉，事实上当时的许多人都对这卷书极为熟悉。正如我们在约翰福音所读到的，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，说基督来的时候，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？约翰福音7:31，他们相信弥赛亚来的时候必定会行神迹奇事。因此神迹奇事证明耶稣就是弥赛亚，因为他行了弥赛亚应行的事。这是否意味着耶稣在医治人的时候并不关心他们，只是为了证明他是谁呢？我们或许会这样想，原来他医治人只是为了宣告他的身份啊。好像神迹不过是他用来证明自己弥赛亚身份的仪式。事实绝非如此。让我们来看马可福音，耶稣动了慈心，就伸手摸他，说，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大麻风即时离开他，他就洁净了。马可福音1:41-42，耶稣在医治病人时所表现的怜悯与慈爱，正是神那伟大的怜悯的体现。马太、亨利在注释中说，基督以他的医治来赢得众人，使他和他的教义深深印入他们的心里，他用慈绳爱索将他们吸引。何西阿书说，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，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夹板，把食物放在他们面前。何西阿书11:4，当永生神的儿子道成肉身进入人类世界，他向世人显明了神那无法测度的慈爱与恩典。神完全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，他有权柄来审判世人，这样做也绝对公义。事实上，以赛亚书35章所提到的，就是神来报仇、行公义的日子。然而，神选择了另一条路，他要借着基督显明他的慈爱。他是那位压伤的芦苇不折断、将残的灯火不吹灭的主。当那些劳苦担重担、疾病缠身的人来到耶稣面前时，他从不推辞、不冷漠，而是怜悯他们、医治他们。因此他的医治一方面是为显明他的身份，另一方面更是彰显神的怜悯。而这身体的医治本身也象征着更深的属灵医治。我的朋友们，神借着这种医治向世人展现他的慈爱，用他的美善吸引人归向他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说，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的。罗马书2:4，神的美善是吸引人悔改的力量。特别是当我们看到他在基督里所彰显的恩典时，这美善感动我们的心，使我们悔改信靠他。当我们读到那位麻风病人来到耶稣面前祈求怜悯，而主亲切地伸手医治他时，我们被他的美善所感化。耶稣不像今日许多人那样冷漠推诿，而是倾尽心力的服侍，显出神无限的恩慈与怜悯。因此 神迹奇事不仅证明他的身份，更表明神的美善与怜悯。最后，我们要说，身体的医治象征属灵的医治。基督医治人身体的大能，是象征他更伟大的工作，医治人的灵魂。大家都熟悉那位瘫子的故事，因为屋里挤满了人，几个朋友就拆了屋顶，将他从上面放下来。耶稣见到后，首先不是医治他，而是说，你的罪赦了。旁边的人心里议论，这个人是谁？竟敢赦罪？只有神才能赦罪啊。耶稣知道他们心里的意念，就说，你们说，是赦罪容易，还是叫人起来行走容易？但要叫你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于是他就对那瘫子说，起来，拿起褥子回家去吧。基督所行更大的神迹，不是医病，而是赦罪。事实上，医治的目的正是要显明他有赦罪的权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医治身体的疾病是为了表明基督能医治灵魂的疾病。正如马太福音所说，法利赛人看见，就对耶稣的门徒说，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？耶稣听见，就说，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马太福音九章十一至十二节，耶稣用身体的疾病比喻属灵的罪恶。他说，若你自以为没有病，就不需要我。我来是为那些知道自己有病的人。这正是每次主日崇拜开始时，我们认罪的意义。若有人说，我不是罪人，那他就是自欺。因为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要救罪人。我们不难看出，耶稣使瞎子看见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的神迹，都象征着属灵的瞎眼、耳聋与死亡，参马太福音十三章、以弗所书二章。因此，神迹的目的是为了证明行神迹者，证实行神迹者的信息，并显明神的美善。身体的医治所预表的是灵魂的医治，而那真正的医治仍在他的救赎中不断发生。我们的结论是，耶稣来了，传讲国度的好消息之道。下礼拜我们会来讨论国度。让我在这里先说一句关于国度最美好的消息，就是他的君王，他已经来了。他建立起了医治的国度，光与生命的国度，希望与喜乐的国度，充满无法想象的恩典与怜悯的国度。我们今天坐在教会里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地上有形的教会就是神的国度。我们是国度的一员。这是一个充满超乎想象的恩典与怜悯的国度，我们将在整个永恒中真正明白并珍惜它。基督在讲道中吸引人到他面前来，传道人也应当吸引人到基督那里去。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之后，立刻将自己比作粮食。这里有一段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四节最接近希腊原文的英文译文，称为 ET Extended Translation。 因此他们对他说，主啊，常将这粮赐给我们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与其他所有人相比，唯有我是生命的粮。到我这里来的人必定不会饿，信我的人永远不会渴。我的朋友们，我要问你，你愿不愿意来吃这生命的粮？让我们一起祷告，主啊，您差遣了您的爱子来。他真是生命之光，生命之粮，好叫我们吃了永远不饿，喝了永远不渴。因着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了医治，不是这段经文中所见的那种医治，因为那些被医治的人最终仍然死去。但我们因基督所得的医治，因他在十字架上赎罪，承受神的愤怒而得的生命，却是永不失去的生命。这是真生命，是永恒的生命。我们感谢您，您呼召了我们。愿我们的信心始终建立在所传的道上，这道是足够的，是大有能力的，能将人带到基督面前。 父啊，愿我们认识到，在圣经中所读到的这些神迹确实发生过，这些神迹是实实在在、真真实实的。他们向我们显明了您是谁，您所行的，您正在行的，以及您将要行的。您是满有怜悯与慈爱的神，使您的爱临到这悖逆的人类。您改变人心，转化灵魂，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。我们祷告奉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